们今天要回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五节，由我来念一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第八节，保罗在这边纠正、教导心里圣洁的敬拜。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九到第十节，保罗在纠正教导从心里面的敬畏神的一种敬拜。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身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第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依偎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施怜悯，施爱心给我们，保守我们在你的真理之中慢慢地得着你的喂养，使我们的生命渐渐长大，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你的名。求你解开今天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基督徒通常来到教会敬拜，在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教会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又好像是一群人在这边一个宗教性的活动。但是慢慢对我们对圣经慢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做一件最伟大的事情，他要把整个的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要更新，而这个更新的工作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从他的百姓的内心开始的，我们叫做生命的更新和变化。所以这个团体，这个教会是一个被神所更新变化的团体，它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其他的宗教团体的定义的里面。你不能了解这个团体是什么，除非你对圣经真正的理解。教会就是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在天上，现在就在这个时刻，他带领了他的百姓慢慢的往前进，进到一个最后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那是叫做最终的安息。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中，透过使徒建立地上的教会。当时的教会是一个根基型的教会，就好像我们盖房子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以弗所书在教牧书信，我们看到这个基础已经盖好。所以今天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基础是怎么被建立的。而今天我们也跟以弗所教会在一样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是往上面建造，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根基往上建造。 这是我们读教母书信，甚至读所有的新约的书信，我们必须要抓住的一个最核心的重点，是基督教导启示我们他如何透过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根基，告诉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个根基上往上建造。那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他们碰到的问题和历历代代教会碰到的问题都一样，第一个问题就是假教师的问题。这是以弗所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内容，他们错误的教导和律法，忽略了基督的福音，他根本不知道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教导的都是一些律法上的。那今天的教会不会教导律法，但是今天的教会会沦落在一种很肤浅的做人的道理，一种外在的道德上的遵守而已。那保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提摩太一直去传讲教导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一点。第二点，要提摩太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也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些道，这些书信他要按照正义去把它分解开，继续的去教导，他要持守这些使徒的教导。提摩太的任务就是今天所有教会的任务，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准绳去检视教会。第二个问题就是纠正错误的敬拜。当时的教会在敬拜上面，在建造这个基础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这个敬拜是要塑造一个敬虔的团体，所以保罗教导他们纠正错误的敬拜，塑造一个敬虔的圣约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家，就是神的国度。在这样子的光景下，神的国度，神的教会是往前进的。除了塑造一个敬虔的圣约团体之外，他要设立的是圣约团体的治理，就是一个教会的治理的制度。这是三章一到十三节。最后一点，他是要塑造一群敬虔的会众，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就在讲这三个部分。第一是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敬拜，是神国度的敬拜，是属天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敬拜。第二是设立圣约团体的治理，什么样的治理的方式是合于圣经的，是基督透过这样的治理方式来赐福管理他的百姓。第三是塑造敬虔的会众，什么是敬虔，这个敬虔是什么意思，这是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要讲。三个重点，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设立圣约团体的治理，塑造敬虔的会众。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设立圣约团体的治理，塑造敬虔的会众。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在塑造一个有秩序的、有秩序的圣约团体的敬拜。因为只有这样子，它可以彰显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在教会中被彰显出来，他的荣耀在这样子的教会中被彰显出来。教会是一群被圣灵更新、生命转变的团体，这种的生命转变告诉我们，神对律法的义正成就在这些人身上，他们真正是神的百姓。就像耶利米书讲的那个新约是律法被刻写在他们的心里面一样。今天的经文分两个段落，八到十五节分成两个段落。八到十节 保罗教导敬教会敬拜聚会的秩序，教会的敬拜的秩序，十一到十五节，他讲到教会敬拜聚会的次序，一个是秩序，一个是次序。我们今天要思想八到十节，十一到十五节，我们要下一次再来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八到十节，纠正教会中的秩序，因为以弗所当时的教会的聚会出现了问题。第八节的经文是：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节圣经保罗在纠正当时教会发生的一些错误，他要求，他教导这些圣徒要从心里面的圣洁 来敬拜神。今天的教会也许没有愤怒争论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了一个通则，运用在所有世代的教会之中。这个通则就是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所以这个范围变成扩得很大，愤怒争论不只是男人，妇女也是一样，他要求的是整个的教会的会众。但是当时的教会是男性彰显了他们的罪，愤怒与争论。保罗要他们随处祷告，这并不是说妇女不需要祷告。保罗知道当时的妇女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会祷告，他们已经在祷告，他是在纠正一个问题，男性的愤怒与争论影响了敬拜。保罗说我愿，他不是说他希望，他盼望，他的一个愿望是叫他们不要愤怒，不要去争论。希腊文这个意思不是一个空洞的愿望，它是表示一个确定的决定。保罗是指示提摩太，命令提摩太，会众必须这样去做。他要提摩太教导会众在敬拜时候的次序，什么是一个合适的敬拜的行为。他这边说随处祷告，随处祷告我们不能按照字面去看，这边的随处不是在聚会的地方走来走去随处祷告，也不是在外面走来走去 举起手祷告。这个里的意思按照其他的地方的用法应该翻译成在各处祷告，也就是在各处的教会。因为以弗所不是只有一个教会，以弗所那个城市有很多的教会，在各处的教会都要这样子去祷告。那什么是无愤怒无争论呢？很显然这是当时的教会一个很凸显的现象，男性的会众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产生争论，结果点燃了那个愤怒的火。不只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今天的教会也是有的问题。可能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形，但是通常是在查经的时候，因为神学问题的争论越讨论越激烈，不同的意见，结果点燃了这个愤怒之火。今天也会有这样一种罪恶的情绪，也就是在肉体本性辖制下的行为。罗马书讲到这些愤怒争论，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如果我们基督徒被这些肉体的这种的情绪所辖制，产生语言或行为上的这种愤怒或争论的话，那么这是一件玷污敬拜的事情。不止如此，属灵的生命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罗马书说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思想一些 属世的自己的本性的那些事情，就是与神回仇，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当基督徒的思想言语不知不觉的被这些掌控的时候，他就顺服了这些天然的肉体的本性，他就顺服了这个世界的王的辖制，在敬拜的时候彰显出来，他就玷污了敬拜。但是你说我没有愤怒啊，我没有争论啊，我们要知道愤怒争论只是被凸显出来在本性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的急躁，我们的不耐烦，都是愤怒的亲戚，都是愤怒的好兄弟。我们需要认识到愤怒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的愤怒会从口中的言语发出的，特别是在我们私底下的人际关系中，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什么人看到的时候的人际关系，愤怒会从很自然的从我们的本性之中就发出来。但是有的愤怒它是没有语言的，不发声的，安静的，因为重重的道德的观念，儒家的思想束缚着我们，或者是我们从小的一些生活的环境影响我们，受到了家庭的很大的压力，他从小可能就是一个不敢愤怒不敢发出来的一种个性。那这种的安静，这种的没有语言的愤怒，就常常发生在教会之中，常常在我们的关系人际关系中会出现。这种内心受到搅扰，内心 产生了一种芥蒂，英文是 grudge， 一个东西梗在这个地方要很长的时间，除非它脱离这个环境，这个 grudge 这个芥蒂才会慢慢的消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罪恶的情绪。那这种产生了以后，它就退缩，它就退忘了，他不喜欢这种的感觉，所以他就退缩，他防御他自己的受伤，就产生了一种很隔阂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计较，跟你不理不睬，不相为谋，这是一种 self-righteous 自义的情形在我们里面的发生。因为这种的形式的这种的无言的愤怒，这种的愤怒是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是有最大的影响，虽然它没有发出来，但是它藏在里面，那是一个毒根。那个毒根用外表的宗教的行为善行，它掩饰了里面的罪，因为它不认为那是罪，它都是别人惹它生气。这种的思想的看，这种模式，这种看法，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不属于神的世界，因为他不认识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子的工作。神要把我们里面的罪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环境的里面，像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进到旷野里面才会显露出他们的罪来，不是要定罪他们，而是要让他们谦卑。因为所有的愤怒，无言的愤怒，发生的愤怒，它的背后都是自义、自我、骄傲。如果你仔细的去想，如我为什么会生气，如果他讲我是对的，那我应该接受啊，但是我为什么会生气呢？如果他讲我是错的，那我更不应该生气啊，因为他讲的不对啊，不是我，我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本能，有一个自我防卫的本能，那个防卫的本能 不是用语言去回击他对我的自我的伤害，然后他就是退缩。这有两种形式，通常教会里面很多的是无言的愤怒，隐藏的内在的愤怒不平负面情绪，外表却是恭敬无宾，恭敬如宾，结果久而久之就成了假冒伪善的人。除非神的恩典被圣灵光照感动悔改认罪， 很难在属灵生命上长进。这是保罗讲的愤怒的意思，这些的会造成人际关系中间的破坏，发生在家庭中、夫妻关系中、婆媳关系中、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之中，而不自知。所以当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他不仅仅是在教导一个表面的规律，叫你不要生气不要争论，不是的，他是说你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是否有负面的情绪，成为一种内心的毒根，你想到这个人那个毒根就开始出来了。而基督的工作正是要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祝福我们，在这种的关系之中祝福我们。当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就是开始一条走到一条对的路上。如果我们里面的情绪的搅动，我们认为都是对方的错，而不去检视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就还没有学会这一条通往永生的小路，因为我们还在看外面的环境，我们没有顺着圣灵检视我们自己的，达到那个深度的根部去发现我们的罪。所以举起圣洁的手不是自恋的意思，不是说我举起我的手我是圣洁的，我到处祷告就可以达到无愤怒无争论的地步。圣经中多次提到举手祷告，以色列人、亚伦、大卫都举手祷告。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说，祷举手表示向神祈求他的恩惠，他说圣洁的意思是表示那些举手祷告的人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些举手祷告的人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我们怎么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呢？正确的关系是建立在基督的工作上面，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光照、引导、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在祷告中悔改认罪，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神就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在这边我们要再提醒自己的，再回想什么是圣洁。神已经透过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所发出来的那个信心，把基督自己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我们已经是圣洁了，这是一个事实。也许我感觉不到，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让我们记住我们已经是圣洁了。但是这边讲的举起圣洁的手的意思是讲到我们称义的信心所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的过程。因为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使他就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必须走在这通往永生的小路上，否则我们的称义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你说我已经称义了，但是你称义的信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说，在幕后见他面的时候，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他是给他的门徒说的， 他登山的宝训的对象不是不信的人，是给他的门徒说的。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父的旨意我们讲了很久，就是神国度，神国度的完成。基督作为神国度的君王，我们是他的百姓。神把基借着神把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这是他的旨意。他怎么施行的？重生称义，成圣得荣耀，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不仅仅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神的旨意就是要在他所指定的日期，使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于。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的发怒，我们的不耐烦，我们的甚至我们对人的抱怨，都需要非常非常的敏感，不要从言语中发出来，在心里面是绝对有的，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的特质。因为这些情绪关系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些关系到我们生命的更新，这些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也已经是圣洁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不是外表的，而是内心的。所以圣经的福音永远是神的作为，但是当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非常警醒敬畏胆战惊心的心，去活出我们每一天的见证。不要小看我们的抱怨，对任何人的抱怨都要小心，在里面就要把它除掉，出来的是正面。所以举手圣洁的祷告， 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不是一个外面的动作行为。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的意思是，祷告的人必须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有意识性的顺着圣灵去思想那个属天的事情。他把手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他在思想，在想天上的事情，在想神的救恩。所有的负面的情绪思想都需要被制止，这是举起圣洁手的意思。那这边我们再提醒一下，让我们看一看什么是祷告。祷告对基督徒来讲就好像我们呼吸一样，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取得氧气的方式就是祷告。没有基督徒是不向神和基督祷告，就好像一个儿女他长大的过程中，他不可能去跟不跟他的父母去讲话。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圣经中讲到祷告通常是积极的，是正面的，但是也常常提到许多错误的腐败的祷告，不圣洁的祷告，徒劳无功的祷告，来提醒我们。特别是以色列人，诗篇八十四篇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居然神百姓祷告神会向他们发怒。发神的发怒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偏离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错了， 神的发怒永远是讲神的百姓跟他的神之间的关系走错路，这是神管教他自己百姓的光景。我是说得救的基督徒关系走错，神管教他，他祷告不听。诗篇109:7，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祷告也会成为我们的罪的。这个背景是讲到以色列旧约的教会，那些心里面没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他们用恶言去攻击那些真正的神的百姓，所以神说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而成为罪。箴言书28:9，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不要认为祷告神都听，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可为证。可恨，神很憎恶这种转而不听律法的。按照罗马书说，转而不听律法的就是那些与神为仇，对基督徒来讲，不体贴受体只体贴本性的人，他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一位圣经的注释者说，祈祷既是对上帝的呼吁，也是与上帝和他人和平共荣的标志，但是也是灵魂腐败和疾病的标志。祷告可能成为我们灵魂腐败和疾病的标志，所以主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称他主啊主啊的时候，奉他的名传道赶鬼大有能力，他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所以保罗他知道，如果会众内心的态度是正确的，是走在对的道路上，虽然他有罪，他犯罪，他悔改认罪，求神赦免，他祷告，只会利于这个敬拜受到神的悦纳。那么提摩太他在教会的牧养就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祷告出错，在敬拜中接近神就会受到威胁，这是这位圣经注释者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各个世代教会。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来敬拜。保罗要求的圣洁不仅仅是身份地位上的圣洁，就是称义，而是称义的信心所带来内心不断地借着圣灵被洁净的这种的圣洁，是借着悔改认罪并致死罪的圣洁。这一种彰显在人际关系中的圣洁。所以主耶稣说，你在登山宝训说，你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你知道 你得罪了那位弟兄，你要立刻停止献祭，就是他们当时的敬拜，你要去和与他和好，否则你不要去敬拜。希伯来书12:14，让我们提醒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玷污。跟保罗这边的教导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怎么跟人有一个圣洁的关系？从你内心找到那个毒根，致使他转向神悔改认罪。我们来继续看第二点，第9，同样的，女人要穿正派的衣服，以敬虔洁制来装饰他们，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第九节的前段我做了一个调整，是按照原文的翻译，原文就是同样的，也就是它跟这个经前面第八节是平行的。它前面纠正了男人的敬拜，后面纠正了女人的敬拜的时候的当时的教会的一些的错误。同样的，女人要穿正派的衣服，以敬虔和节制来装饰他们自己。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在外表穿着打扮上过度凸显出他们的心态，凸显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这样的心态和属灵生命的光景和男性的愤怒和争论是一样的，会玷污破坏了蒙神悦纳的敬拜。很显然，这是以弗所教会中许多的妇女的穿着过度的张扬，而且他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外表上，不仅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网罗，也玷污了教会的敬拜。所以保罗要他们纠正。什么是正派？这英文就是 respectable， 是端正的意思，指他外面的衣服要看起来是一个端正。但是后面的两个字敬虔和节制，中文节制翻成自守，这是讲到一个内在的特质。保罗说你要用这个内在的特质来作为真正的装饰，你内在的特质必然显露出来在你的外表上。保罗最后他讲到三个方面，很实际的，他们可能过度的注重的是发型、珠宝、奢华的衣服。旧约的先知以赛亚批判以色列的妇女们，他们高傲自大，表现在他们的服饰上面。那他说，主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必除掉他们。他们的穿戴很复杂的，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裙、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布、蒙身的帕子。所以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准备去敬拜。他说要把他们这些都除掉，当然不是指外面的除掉，是指里面的。因为神百姓表面上的敬虔成为体贴肉体本性自我表现的一个欲望，他在彰显在他的衣服上面。以赛亚和保罗是一样的，不是要把女性穿得比较时尚一点去妖魔化，而是指出他们外表的敬虔，把思想专注在他的外表上面，这个是他们属灵生命的罪，这是一种毒根。专注在外表上面，衣服装饰上面。所以保罗是要指出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他不仅仅是在规范一种穿衣服的样式。第十节他讲到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敬神的女人相宜。这边讲到说要有善行，所以我们必须从福音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罪人不是靠善行得救的，基督徒不是靠好行为而成圣，而是从内心的敬虔。什么是内心的敬虔？就是对神的一种真的认识、真的知识所发出的 言语和行为。这个圣经注释作者说，应该记住保罗关心的是女性在上帝和其他人面前的敬拜的正直，而不是道德行为的本身。即使我们衣着合宜得体，而且大量的善行，但是内心没有敬畏神的真知识，我们很可能就走上法利赛人的道路，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所以他说自身是敬神的女人，保罗说这个自身是声称他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他做得很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专家，他很会敬拜神的。这些女性胜任敬拜，他们擅长的就是敬神。敬神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它原文就是敬虔，跟敬虔这个字跟虔诚这个字同样的意思。刚刚我们讲过，敬虔是出于认识神的知识，从这样的知识中所产生的行为是内外合一的。基督徒的善行永远与认识神的真知识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因为保罗他说过，我们都记得以色列人遵循神的律法，对神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光有好行为，单单的善行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善行是掩盖我们里面的罪，它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人，必须是发自于敬畏神的真知识。这是麦子和稗子根本的差别。你看到稻田里面有一个麦子，它们都会长大的。两者都有善行，两者都有热心，只是麦子有具备敬畏神的真知识，麦子有生灵的内住，麦子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麦子是过着一个悔改认罪的生活的样式。所以保罗在这边是要以弗所的妇女从内心对神的知识真知识产生的一种敬虔和节制的生命特质，从他们里面产生出来，彰显在外面的穿着打扮上。所以这边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敬拜，在敬虔节制中的态度敬拜，这是第二点。我们做一个结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教导我们教会要如何的塑造一个有秩序的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第一，要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第二，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敬拜，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和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敬拜。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圣洁，还是敬虔节制的态度，都牵涉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这些是复活升天的基督透过圣灵，透过恩典的媒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教会的敬拜中所成就的。这是复活升天的基督他祝福我们，他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方式，这是他带领我们带领他的国度迈向新天新地的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如何教导提摩太建立教会的根基，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敬拜。求你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带领给我们，把这样子福分赐给我们，把我们建造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